下面由我来读第15期的种植显现，住在主里面。下面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围坐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敬拜，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你爱我们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就住在基督里，基督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凡事上有神的圣灵来引导帮助我们，有神的话带领我们，我们共同在你的话语上得造就，得蒙连续。你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耶稣基督你大能的圣手之中。你使人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做的更新建造的工作，让我们真知道。真明白，真进入，真实行出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下面我来读第15期，神种子显现，住在主里。第一个是一共两个大题，住在主话里；第二是连接与灵里，住在主的话里。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的说话是给我们的诫命。约翰福音15章1到4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栽培的人，凡在我里面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话已经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人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收集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可以在你们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诫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约翰福音15章15至17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奴仆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在我的名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将这些事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以上就是约翰福音15章的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内容多么重要。耶稣在这段信息里，几乎把他所有教义做了一个总结。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强调，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并不需要通过什么超级属灵训练才能做到。住在他里面，不要将自己分别出来，进行24个小时祷告进食。他说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如何住在他里面，就像他的话语如何住在我们里面一样。 住宅的意思就是安家落户，像居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好，这是第一个小题啊，住在主的话里。第二个小题是住在对神的火热。耶稣说，圣徒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很明确地说，有些人对神火热旺盛，有些人不冷不热，有些人则很冷淡。大家都知道对神冷淡不好，但耶稣对待不冷不热的非常严厉。他在启示录表示：“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们冷或者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耶稣鼓励我们要对神保持火热和热切。大多数知道。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对神冷淡是不对的，所以大家对此都没有疑义。现在我们要专门来看一下不冷不热，对神不冷不热，从来不觉得自己不冷不热，这就是他危险的地方。不冷不热的人通常觉得自己是火热的，有趣的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火热，所以当他们看见真正火热的人，会觉得那些人是。狂热，热过头了，然后指着他们忠告你，千万别跟他们学。麦布朗博士有一次跟我说，当教会的火热程度刚好达到正常温度时，不冷不热的人却觉得教会发烧了，意思是说那样不对，是有毛病。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或者信徒总是会对那些真正火热的信徒指指点点，通常会说他们是律法主义，或者是他们是称行为为靠行为称义。简单来说，不冷不热的人就是在所有问题上试图逃避责任。我们都必须明白这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活出的生命值得耶稣为我们舍命吗？再重读一遍这句话啊，那就是我们生，呃，我们，那就是我们活出的生活，值得耶稣为我们舍命吗？在那日，当你回望自己的生命，你能说这样的生命配得我耶稣为你付出他的生命吗？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通常都非常世俗，除了他们有可能会去教会以外，你几乎无法将他们从世人中区分出开来。保持火热的秘诀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学会住在啊，学会住在主的里面。第三个小题是住在啊，发光作盐。你住在它里面，意思并不是像人们以为的整天坐在耶稣的脚边，并不是如有些所教导的，只要坐在他旁边一直吸收就好，像吸氧气一样。当然会有那样一段时间，但并不是一直都是那样。我被呼召进入世界，但不属于世界。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回想自己的生活时，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要不是周围这些人，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壮、非常好的基督徒。”但基督教原本来的意思就是要活在世人中间。如果基督教没有办法承受世界的存在，就不是从基督出生的教会。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不是圣灵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如果我们不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就无法找到通向耶稣的路。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地上的盐，盐可以防腐，用来保存。基督徒作为盐。能够保守社会，每一个拥抱基督教的社会都属于，都善于与人尊敬的尊严，不欢迎基督教的文化，则总是从人夺走尊严。基督教是这个地上的盐，但我们必须出现在这世界，才能成为这世界的盐。一个小题。第三道题的第一个小题啊，斯蒂凡，我相信你们都读过《使徒行传》7章是斯蒂凡的故事。他是一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 我确信斯蒂凡的死是一颗种在保罗心里的种子，使保罗得以在基督里重生，进入神的国。当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扫罗当时站在旁边看到了这一切，并且扫罗也称赞，也赞同他被杀。这代表大数的扫罗当时听到斯蒂凡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到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主啊，我原谅他们。保罗听见了，他还听见斯蒂凡说：“主啊，我将我的灵交给你。”他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话，你们知道，当时没有新约这本书，没有新约圣经的情况下，人们怎么得救呢？就是透过门徒口口相传。稍等啊，对不起。哦，罗马十一章保罗说，可见信是由于听，然而人未曾听见，怎么信入呢？我并没有打算深入讨论，但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圣经不是写着如果没有读过，你们可如何相信呢？而是要是他们没有听过，如何相信呢？他们没有办法读新约，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约，他们只能用听的。斯蒂凡当时在讲道，这也是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原因。耶稣说：“当他们把你们交给人的时候，你们不要忧虑怎么说或说什么，因为那时刻智慧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当斯蒂凡讲到是父透过他在说话，神怎样谈到自己所说的话，他说过很多。我们只讨论其中几个。他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所打发你去的事上必然亨通。”当斯蒂凡在讲到是透过父。是父透过他在说话，神透过斯蒂凡口说出来的话是让人得拯救的话，这些话不会空手回到神那里，必要完成神的旨意，也就是让那些听见的人都得救赎。圣经说，斯蒂凡传道，并且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结果许多人信从了这信仰。斯蒂凡说。所说的话，斯蒂凡所说之话中的一句，最终成为一颗种子，栽种到扫罗的心田。种子并没有立刻发芽，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在他们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并且开了花。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并没有直接迫害耶稣物质的身体，然而扫罗确实逼迫了耶稣，因为耶稣说：“当你们受逼迫，他们不是怕害你，其中怕害的就是我。”当耶稣出现在扫罗面前，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不是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扫罗就在那一天得救了。你注意，那可是。保罗重生的种子是来自于讲道，不是来自于书本。盐很特别，你可以保存食物，它可以保存食物，也可以制造破坏。如果你有伤口撒盐，会让人家疼痛和疗伤感。为什么有疗伤感？因为它正在医治，正在杀死。感染细菌，保存肉体。斯蒂凡所传神的话语，成为世上的盐。结果发生了什么？人们觉得扎心。众人听见这话，心里极其恼怒，就像斯蒂凡咬牙切齿。 斯蒂凡所传的话语就像一把剑，可以刺入人心，因为它是世界的盐，它正行医治。反观众人，他们的反应就像画中的盐在他们的伤口燃烧，是可忍，孰不可忍？人们想限制这盐，促使斯蒂凡溯回田家，与神同在，最终借着他生出圣经中最伟大的使徒保罗。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还对教会充满了敌意，甚至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而，就在那段小小的邂逅之后，逼迫耶稣的扫罗变成了使徒保罗，成为新的造物，是新的，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物种。旧的扫罗已成历史，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里面的新东西，一切都是出于神。扫罗其实非常热心，保罗也同样热心，从热心对抗神国转为专热心的为神国做工。我不怀疑他一定为自己增花那么多的精力逼迫耶稣感到非常后悔。我也不怀疑他一定希望自己能够更早开始传扬福音。这也是我唯一所后悔的，就是自己没有更早一些开始做工。如果我们要成为这世上的光，成为地上的盐，我们就必须进入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说："盐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它再咸？既无任何用处，只好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了。为什么？因为盐没有使用其功用，盐失去保存之功，它就没有用。"盐失去了杀菌之功之效，它就没有用；盐不再行使医治之能，它就没有用。耶稣就是这样来形容盐的。基督徒最不值得的就是成为了盐，却没有盐有该有的样子。我们必须成为这个世上的盐。保罗说："有一些冒犯是从福音来的。"在这个凡是讲究政治正确的世界标准里，人们最大的忌讳就是冒犯他人，但十字架本身就极具冒犯性，因为十字架立在人前，当面指正都是不义的，人无法在十字架面前夸口自义。十字架对人的冒犯在于人人都必须透过十字架才能被称为义。十字架的道，直到今天，还在使人觉得扎心。我们并非故意无力，四处树敌。我们是要向人们展示神的爱。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并且唯有爱里坚守着真实。我们不只是说真理，却要在爱里说真理。然而你在爱里说真理，人们未必会觉得你是在爱里对他们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要对神有信心，还是惧怕人的脸？感谢主啊，请祝福。第二个大题，怜与灵力啊，真理内住。我们现在要进入约翰福音15章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告诉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也告诉我们要让他的话住在我们里面。住在里面是共同生活。如果你说你住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你与主生活在一起，而不只是在星期天才与他见面。他还说他的话也要住在你里面，这意思是我们需要经常把他的话放在眼前，要常系在心上，绑在你的镜像上。切要昼夜思想，你可以照常生活行事，一边做事一边思想，但神的话可以在你的灵里同时做工，这是神也在圣灵里面跟你一起生活工作。按神请讲，在神一切的造物之中，有一件非常奇妙，有一件事非常的奇妙。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的工农运作模式乃与神一样。虽然人类后来堕落了，但依然照着神的 运行的模式在运作，只是人的本质和做事的动机已经成了魔鬼之样式。但是人类思想的功能、灵的功能以及身体功能的运行模式还是跟神一样。人类在逻辑性思维，同时也有抽象思维。神也有逻辑思维，也有抽象思维。神使用逻辑思维，分别创造了人类身体运作系统以及动物身体的运作系统，使它们各从其类。但同时，神的思维又非常抽象及极其具创造性。你看那些千奇百状、形态各异的动物就能知道，有些动物长相真是巧夺天工，让人禁不住揣摩神在创造这个生物的时候在想什么。有些动物真的长相奇特，一种被称为鸭嘴兽的动物，它长得像海狸，但却有一张像鸭子一样的嘴巴。你会琢磨神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还有更加抽象的，请你看看你的左邻和右舍啊。神很有幽默感，有些人一出现就有充满着喜感。人的思维也有与神同样的模式。三个小题啊，双系统运作，让我们再进一步的讨论。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手中的一切。这些东西在功用上运行方式与人类自己的功能的运行方式简直一模一样。这些物品被创造出来，其功用旨在增进人类的能力，比如说电脑，电脑能够像人一样的思考。但就思考复杂性而言，电脑远不及人脑。当然，有些电脑在某些运算速度方面可能比人脑快。我们现在的电脑甚至同时拥有好几个作业系统。多作业系统，电脑完全是照着人类思考模式被创造的。所以，受造之物，这些机器或产品，乃是照着其创造者的功能运行方式运作。当你使用一台多作业系统电脑，你就可以同时处理2件以上的应用程序。屏幕上运用一个，后台运用另一个，这都是只是一些常识，但它是照着我们的样式被创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都为此感到惊讶，电脑这样运作模式完全是照着人的脑子运作的，一模一样。电脑需要电源系统供应，通电才能使里面的零件持续运转。电脑基本上都备用电池，有备用电池，可以保证在外接电源切断后还可以运转一段时间。这一点跟人类也是一样的。以亚当为例，亚当曾被接上了能源。某一天，这个能源被断开了，当所储存的能量被耗尽之后，亚当的身体就死了。然而，这个过程还是花了900年的时间，这两者完全是一样的。你有一个前台的系统，同时也有一个后台系统。前台系统的工作好比我们的思想。你透过这个系统去看、去听、去经历一切，同时你还有另一个系统在后台运作。这个系统就是你的灵，因为你的思想在运作时，你的灵可以同时在你里面运作。这就是为什么当你方言祷告，你的灵在被建造，而你的思想却没有果子产生，是不同的系统。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需要翻方言。方言翻出来，才能使你的思想与你的灵对齐。所以，你的灵在运行的时候，你的思想可以思考别的事，做别的事。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受了圣灵的洗，你所说的方言是否真的是来自于圣灵，一个有效的测试就是：当你在灵里面祷告，你可以不动脑筋；你在灵里面祷告，你的思想不用参与其中。 如果你受了圣灵的洗，并且开始说方言，你就能够一边说方言一边读圣经，两样同时进行。你说方言的同时，可以运用你的思想，并且你的思想可以理解，还能记得住你当时所读的内容。这就是说，方言的同时，说方言的同时，也可以读经，并且了解它的内容，因为这两件事所用的是不同的系统。在前几年，人们做了一项测试，他们从各个不同的宗教选取了受试者。科学家将电子仪器放在他们的大脑上，让他们依照各自的宗教信仰祷告或敬拜。仪器显明受试者此时大脑的信号活跃区都集中在大脑掌管语言的部分，只有一组人例外，就是充满圣灵用方言祷告的一组基督徒。他们说方言的时候，大脑的另一个部分开始活跃起来，那个部分跟我们说话完全没有关系。当时没有任何科学家或任何人知道这活跃起来的部分是用来干什么的。在那之后，科学家逐渐发现这个部分的大脑跟人类的良心以及直觉有关联。良心和直觉都是属灵的，与魂没有关系。但良心和直觉这两个元素也存在大脑里面。啊，临时中心，下面一个是啊。历史上对人的灵魂体互相连接有很多种说法。我看了很多人所画的各种各样的示意图，有的画了三个圈儿。你们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看起来并不像三个圆圈儿？我开始在这个领域有所探讨，通过神在经文里给我新造的人和心意更新两个方面真理的启示，我明白了我们的灵的形状其实跟我们体的形状一模一样，但凡我们的身体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被灵充满，那个地方就没有生命，那里的细胞就会死掉。然而，因我们以前所受教导而影响的观念，以为我们的魂专职负责管理我们的大脑，灵乃是坐落在我们的腹部中心。这样的话，也许有些人灵比其他人的大啊。把一切综合起来以后，我们发现其中宗教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谈论这个部位是灵里魂的部位。我比较熟悉一个传统叫做称作为丹田，位置大概在脐下三指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打坐时会将手放在那个位置。既然耶稣说，信入我的人，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就以为腹部就是我们灵的所在之处，但我们的灵仍是充满我们的整个身体，但我们的灵同时与圣灵连接成为一灵。人腹部这个区域是人身体平衡的中心点。然后我们开始读圣经，研究圣经对人见异象或者面见神时，对神或者对子的描述说，神就像火焰，或从腹部往下，或从腹部往上，也就是说，以腹部为界，将人分为上下两个区域。人上下两个部分的连接处就是人的腹部，所以我就明白了，我们的灵覆盖充满我们的全身，圣灵乃是通过我们人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腹部这个地方进到我们的身体，不是心脏的位置，而是人的心肢位置，圣灵就是通过这里与我们产生连接，进到我们的里面，并从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完全的充满我们的灵，也就是说，它也充满了我们的指尖。圣灵充满了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充满了我们的身体，我的灵充满我的指尖。这也同时就表示说，当我按手时，神的灵就在那里与我共同按手。现在我有了我的灵，在我里面遍布了我的全身。透过圣灵，我成为神的居所，我成为了神的住所。现在圣灵充满了我的灵，啊，灵与灵连接。 同时，我们还有魂，我们的魂没有被限制在大脑的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的魂也是同样充满身体的各个地方。有时候必须要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灵魂体与神的灵连接的地方，必然要有一个地方使神的灵与我们的灵魂体都有接触。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随时随地随我们的意愿释放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人与圣灵这样的连接与电脑有相似之处，在你重生之时，你与生命能源重新接通，如同电脑重新接上电源。举个例子来说吧，美国这里的电力系统不，电力的系统不一样。如果我把从美国带来的电子产品直接插入这里的插座，就会被烧坏甚至起火，因为这里的电压比美国高，所以我必须带着一个变压器。变压器英文叫做转换器，意思是去转换过来的，被转换的。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接受转换，因为我们旧的能源系统只适合于电压较低的电源系统。如果你直接连接到神身上，神就是新的能源系统，你需要一个转换器，否则你就会立刻爆炸起火，因为新能源太强大了，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灵，作为属灵的转换器，使我们可以承受神的能源。神的能源以圣灵的形式存在，现在这圣灵，神的能源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并且透过我们新造的灵转换成为我们可以使用的能源。感谢主啊，看见神的作为，神奇妙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啊！祝福啊，感谢主。下面第六个小题是密码无线连，有了连接地点，下面就是连接方式。对于电脑来说，从前是有线网络，现在是无线上网，这正是神对我们做事的方式法。神通过基督的思想，使我们以无线的方式与圣灵联网。它是透过我们的灵无线联络，功能做到的。所以现在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在线状态。我的 VDFT 随时保持通风，保持通网。无论我到哪里，都可以收到圣灵，因为我是神作坊的产品，预先设置了无线上网的功能，永保在线。24/7随时下载或上传，我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想要上网必须带着电脑先找到有网络的地方，然后将网络线插上那里的联网接口。除非你去到了那个地方，否则你没有办法使你的电脑上线。当你接上了网络，你才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资料、不一样的网站。但你如果没有那家网络的密码，你还是连不上网络。但现在我们能上网又有密码，我们有多人想知道这个密码吗？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密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密码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密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你并且可以透过基督的思想与他产生连接，而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它里面啊，一切的智慧和知识宝藏都藏在基督的里面，耶稣的里面啊。世界上所有的知识全都在网上，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任何东西，那些知识全都在网上。网络在哪里？到处都是，无所不在，网络几乎覆盖全地。如果你能够上网，你啥都能问，什么答案都有，你还可以向全世界直播，将你的信息很快传出去。而透过圣灵呢，因为你已经连接上了基督的思想，所有一切你想知道的答案都在圣灵里面，并且你已经与它连上线了。因为有网络，我可以端坐在那里遍知天下事，所以我想知道的事全在我的指尖上。我只要输入问题就会得到答案，但我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答案，因为答案在网络里的某一个地方。神也是这样做的。他给了我们基督的思想，我们受了神圣灵的恩高， 使我们进入神儿子的位分。我们这样的身份住，这样的身份住在我们的里面。透过圣灵，我们已经无限联网的圣灵，使你知道一切的事情，因为圣灵知道一切的事情，而且一切的事情都在基督的思想里。这样的圣灵已经给了你，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因此，他其实是让你能够回忆起来，回忆一切耶稣说过的话。现在仔细听，他是让你回想起来，你没有办法回想起你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是带着你回想起来你的记忆，这代表你是已经知道了的。他只是让你回想起来而已，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你知道所有的事情。你看你们距离知道所有的事情有是多么近吗？你看你们距离知道所有的事情是多么近吗？感谢主啊，真是有基督的思想，奉耶稣的名啊，祝福啊！如果现在我问外面的气温有多少度，你们可以看。看到你们大多数人会拿起手机上网查询，然后马上告诉我答案。你不知道外面的，你不知道外面几度，但你知道在那里可以快速的找到答案。如果贾伯斯聪明到可以做出这样的手机，并且这手机的功能是照着人类的运作模式造出来的，那么神是何等聪明呢？神创造可以创造这些东西的人类。对于我的提问，你会拿起手机找答案，你不会说库里弟兄，我不知道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找到答案，我需要去谨慎祷告，然后才知道如何使用谷歌来搜索，我需要知道如何找到答案。你们不会这样回答吧？因为你们都知道，你第一次使用这个工具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但现在。你甚至不用思考，你还可以一边查一边跟别人聊天，两边都不耽误。现在让我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连接基督的思想有多容易呢？你觉得这是很难的事儿吗？如果贾伯斯可以把上网变得更加容易，神比他更聪明，那么当然你也会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容易连上基督的思想。真正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神的？你知道，贾伯斯试着要让网络变得更加容易，但是很多基督徒对神的看法是，他们觉得神试着让所有事变得更加困难，变得更不容易。不，神是让这一切变得更加容易。啊，神是让这些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啊！感谢主啊！这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跟神就给我们的基督耶稣基督连接是非常容易的啊。还有第七个小题，连接在事实行啊。让我举一个例子啊，让我举个例子。当我决定塑形啊，就减肥吧，就是拥有傲人的身材、健美的肌肉，我可以拿起手机上网搜索如何才能做到。网上会出现5000多页的回答，其中海量的课程计划可以帮助达到相同的目标。我可以看着这些答案说，就这个了，这个可以成功。如果照着做，我就可以成功。这个训练很好，可以让我变得非常强壮。然后我就放下手机，只是欣赏这个训练而不去做，我就可以变得很强壮吗？我应该实际去做，不要成为只听不做的人。你们看，找到一个训练很容易的，最难的部分就在于你去做。所有人都想变得非常熟灵，你同样可以上网找到5000多页的回答，告诉你如何成为超级熟灵。其中的一两个可能真的有用，除非你真的去做了，否则这全都没有用。你不能只是希望，你要有纪律、有规律，照着去做。雅各说：“要做行道者，不要单做听道者。”为什么不能只听到呢？为什么不能只听就好？雅各足够聪明的，在我们问之前就做出了答案。他说：“只听不做，就是自己起哄自己。”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要照着去做了。 啊，你不照着去做，你光听不做，那就是自己起哄自己。啊，第一个小题，扎根于真理。注意，我应该照着去做，我不是谁说什么都要照着去做，因为我被教导，长成的人不再做小孩子，被波浪飘来飘去，成为一个教训之风所摇动，并为一切的教训之风所摇动。这个意思就是说，外面存着很多教育之风，但注意，你一旦长大了，就不再在这些教育中被摇动。这就是我知道自己成长的依据。我不是在众多教育之中摇摆。你找的那个教育与耶稣所传相同的教育，而不是被人所转译的教育。耶稣的教育不需要任何翻译，只需要服从。但人的问题是一直在寻找那些被翻译的、不需要服从的教育。他们锲而不舍地一直要找一个什么教育为止啊？找来找去，最后无所适从。但作为一个成长的人，其特征就是你再也不会被那各种异教之风吹来，吹得东倒西歪。你种下的种子已经生根，无可撼动，无论从哪个教育吹来的风，你都会站得住，因为你已经找到真理了。一旦你长大了，你就能够分辨对方说的是不是真理，心里没有任何的疑惑，不会一天到晚琢磨着怎么把这个人说的跟那个人说的结合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人所说的都是真理，这两个人所说的话都会完美的结合；如果不是真理，就不能结合起来，你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教育都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有些教育不过是人的传统，并且更改了神的话语。感谢主啊，先祝福我们大家。第二个小题，活出真理；第二是扎根于真理。第一个是扎根真理，然后就活出真理。单纯只是人的传统当然不好，但还没有到最糟的情况，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教义啊，一种教义更糟糕，称为魔鬼的教义。魔鬼的教育比人的传统更糟糕，因为魔鬼比人更糟糕。你可能受到各种教育吹来的风，但保罗说，但即使是我们，或者从天上来的使者，若在我们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之外，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他就该受咒诅。为什么？保罗说，因为我有真理，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启示领受的。谁在天使之上呢？所有无论是天使是人类，说不一样的福音，说不同意保罗所给的启示，就是耶稣的启示。那么我们就要拒绝他，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如果这不是人的传统，就是魔鬼的教义，哪怕是天使来传，都要受咒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真理，要去读圣经，我里面的圣灵会来证明圣经的内容，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让自己不被欺骗。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这些话语的实行者，因为如果你不做行道者，单做听道者，就是自己起哄自己。这是雅各说的，这本圣经是需要你去完成的，而不只是听里边的内容，要活出里面的生命。你表示有动作，这表示有动作，这表示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表示我们要训练自己活出这本书所描述的生命，不是被翻译、转换过的经文，明白他说了什么，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承上启下的读。并且正确的分段，我们必须要去做，不是每一个人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就是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要去做。愿神祝福你们。好，15课的课件我已经， 读完了。